发展。讲到这个题目呢，我想这个是也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在主面前有一些这样的祷告。因为我们之前花了不少的时间在讲关于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么我们以前呢是正面的来讲，所以最近呢是从反面来讲，是什么呢？就是讲撒旦，讲魔鬼。其实撒旦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在整本的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屡次讲到他，而且属灵的事情也是非常真实的事情，在灵界里面也有这样的很多的征战，也有很多次的灵的工作在人的身上显现出来，无论是邪灵的还是圣灵的都有。那么对于撒旦的认识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有怎样的重要性，有怎样的帮助或许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些交通，然后跟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些分享。好，我今天争取少读圣经，因为可能了解我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以前都特别喜欢引经据典，结果说了很多都是圣经上的话。我觉得圣经非常好值得读，但是可能会引起人在思想里面的被动，容易被经文牵着走，但是这样一来就没有了自己的活泼的真实的思考，所以我想尝试一下今天尽量少用圣经，那么只是用话来跟大家说，不去细的一节一节的读。那么我想就撒旦和魔鬼这个题目来说的话，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想要交通的题目是关于撒旦的诡计。要从撒旦的诡计来说，就是他有很多欺骗的方法，我们来看他欺骗的方法。那么这个题目来说的话呢，就分成我想分成这么三到四个题目来说。第一个是撒旦的来历，撒旦是什么样子的，他原本是怎么样的，这个圣经上都有讲的。接下来呢是讲撒旦的工作，他是如何来做他的工作，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接下来呢会讲他使用过的方法，那么最后呢会讲我们怎么去应对他的这个各种工作。好，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是创造天地的。那么他同时也创造了诸灵，为要服侍人。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些人当然是他第六天创造的，那么在创造人的时候他要创造诸灵，就是天使，为了要服侍人。这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讲的，神创造灵来服侍人。那么诸灵当中有一个最大的叫做天使长，那么在两处圣经我们以前都很多次提到过，就讲这个天使长的来历，一个是在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一个是在以西结书对不起，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一个是在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讲到这位撒旦原本是非常美丽，全然美丽讲到他全然美丽，而且他又有很大的能力，他是一个基路伯，他用发光如火的剑来保卫伊甸园，因为当时伊甸园造了之后人犯罪，那么就用基路伯的发光如火的剑来保卫他，保卫他进一步的堕落。好，神让这个天使长来做很多的重要的工作，但是这个天使长他全然美丽之后他就心中高傲，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连续讲七次我要升到高天之上，我要与众至高之神同等，我要怎样怎样。那么在这里头就发现这位天使长原本的全然美丽就有一个堕落，这就是撒旦。在以西结第十八章里面讲到他的堕落使神将他 砍伐在地，所以他原本是很高的地位就被砍倒在地上。那么他在创世纪在启示录里面又讲到，他下来的时候就用尾巴拖拉着三分之一的星辰一起下来，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同他一起变成了乌灵。他是可以说是撒旦是最大的这个魔鬼，在他之下还有很多小的鬼魔，他是好像说是鬼王，那么在鬼王下面还有很多的诸鬼，那这就是撒旦他的前世今生他的来历。那么他堕落之后，他要有一个工作，就是他仍然要破坏神的工作。人是神造的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创造物，包括前面讲到诸天星辰日月草植物植被等等，这些都很美好，但是只有人是照着神自己的形象被造出来的。所以当亚当出来的时候，你看到创世纪的第三章，马上撒旦就去了，去引诱亚当和夏娃，实际上他是先直接对夏娃进行这个引诱。那么他的目的就是要从神的面前把人夺过来，他的目的是要减少神的荣耀，让他自己的荣耀增加，这是撒旦的工作。他要做这件目的的话，我们接下来就要讲那第二个题目，他有什么样的方法。好，讲到他的方法的呢，我想他其实是从古至今以至将来，他是用非常一致性的方法来做他的工作。当然具体的差别是有的，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可能是对个人有攻击，后来接下来慢慢的会对团体也有攻击，再到新约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他也有他的地位。讲到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其中有一个教会是别加摩的教会，在别加摩那个教会里面，启示录第二章讲到有撒旦的作为。所以你看撒旦的工作，他不只是对不信的人进行攻击，在提多书第三章我们知道那里面讲到，是保罗说的，他说我们从前也都陷在迷惑当中，我们从前是无知的，是悖逆的，是受迷惑的，这是指着不信主的人。保罗我们知道他原来名字叫扫罗，他原本是非常严守律法的一个人，或者按人的标准来说，他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罪的人。他为神的，当然那个时候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守律法的旧约人，守旧约的律法的人，他为神的所谓的公义，他甚至去做很多热心的工作。那么这个人他也会说他自己原来是陷在无知和悖逆当中，受迷惑想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所以你看撒旦他是会攻击的，他会攻击不信主的人，没有认识神的人，让他们陷在这些迷惑当中，陷在这些软弱当中，甚至是陷在堕落当中。这是撒旦对不信主的人做的工作。那么同时呢，他不单是对不信主的人，对信主的人他也一样的有工作，甚至是神亲手造的这个亚当和夏娃，他马上就有对他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用一个对比和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对比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受洗之后去旷野里面有40天的时间，这个对比以及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和尤其是夏娃和撒旦之间的这个对话，讲了三件事。我们从这三件事里面来看他做工的三个原则，撒旦做工的三个原则。好，那我们呢不读圣经我们因为这些故事都非常熟悉了，我们就直接去对比之间的事情。好，我们先说第一件事情，就是撒旦他 要用正常的人生活中的需要来试探我们啊。我们先看创世纪的那一段话，第三章里面在第六节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大家可能有印象这句话，就是我们知道伊甸园当中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知识善恶的树。神曾对女人，对亚当也这样说，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死。这是神原来说的话，很清楚的。那么蛇对女人说啊，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岂是真说？这时候他用这个方法试图要混淆，原本神很清楚告诉我们的真理也好，神给我们的诫命也好，神给我们的应许也好，有很多是很清楚的东西。撒旦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先把你很清楚的那些事情搞得混淆。神岂是真说这个吗？你一怀疑神说过的这个话，他接下来就有一个动作，你吃了那果子的日子就可以眼睛明亮，就可以分别善恶，就可以有很多的事情。这女人看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可做食物，这是她正常的生活的需要。但是她忘了园中一切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那棵树不能吃。她只想着自己生活的需要，就没有想去想神的诫命。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是在亚当里面的堕落。我们再看幕后的那个亚当是如何在同样的事情上抵挡，也就是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讲到他被领到旷野里面。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肚子饿了。我们知道旷野里面，在以色列的那个旷野是没有很多的植被啊，都是荒凉的地方，到处都是石头。那么他肚子饿了之后，很正常的生活的需要是要吃饭。撒旦对他说，你可以把那个石头变成馒头啊，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话，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馒头这个话我们以前都读过很多次的，这也是正常的生活需要。就好像他对女人说那树上的果子可做食物，那么主耶稣对他说什么，在这里头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主耶稣他就抵挡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这是我们用来抵挡魔鬼的其中的一个方法。他让我们先混淆神曾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话，接下来让我们动摇对神的话的信心。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很清楚地给我们 set up 一个 sample， 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不是单要去喂养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肉体，因为除了我们的这个肉体以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灵。人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这个神口里所出的话本身就是灵，乃是靠着神的灵来喂养我们的灵，乃是靠着神来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灵来供应我们的灵，我们的肉体就变成了我们生活的目的，这样的情形就很容易陷在撒旦的堕落里面。当我们去顾念肉体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体贴圣灵。这是第一个比较，就是在前一个亚当和幕后的亚当在生活的需要这件事情上有这样一个差别。那么撒旦除了在生活的需要上有这样的攻击，对我们的欺骗，对我们的诱惑以外，第二个方法就是他用神的话。我们知道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很清楚讲到，他也能够装作光明的天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很可爱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很可爱的，就是我们愿意去向神祷告，我们遇见一个麻烦之后，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去，我们愿意回到圣经里面去向神祷告，求神光照我们，让神的带领让我们去经历这些事情。但是 撒旦也同样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他会好像给我们一句圣经，或者给我们一个假冒的伪善，假冒的这个善良或者公义，来使我们误以为这是撒旦，这是神的工作。还是可以从创世纪和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这两段来看。刚才已经讲到了对夏娃的混淆，就是撒旦对夏娃所说神岂是真说那些话。这个话一来之后，会让我们直接就有一个 response， 夏娃就是这样的 response。 哎，对啊，神是不是真说过那句话？那么接下来他就马上向撒旦说，神说了，那园中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不可以摸，不可以看，是不是这么说的？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其实神没说这些话，神只是说的你吃的那日子必死，没有说你不可以吃，不可以摸，不可以看。他就加了很多自己的理解，加了很多在撒旦的攻击之下你的直接的 response。 这是人特别容易做的事情，因为他如果魂不受管理，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不受管理，他一来什么试探马上对这个试探有一个 response， 马上就出来一个自己里面的直接的这个反应，结果就把原本神很清楚的教训就先放在一边了。这是人的特点。那么主耶稣他是怎么做的？主耶稣也同样被撒旦用圣经上的话试探过。撒旦对主耶稣说的是圣经上诗篇上这样的话，他说撒旦把他带到圣城叫他站在殿顶，经上说，撒旦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石头。这就是撒旦的工作了，他要害一个人就把他带到那个危险的地方去，先用一个混淆的话，你若是神的儿子，这就是混淆，你就可以跳下去。那今天撒旦对我们的工作可能不太一样，你若是一个洁净的人，你若是一个圣洁的人，你若是一个在教会里服侍的人，或者你若是想要在学校里面向其他不信主的人做见证的人，你若是什么什么样的人，你就可以怎么怎么样。这是撒旦很常见的一个工作。那么主耶稣对他的回答他，主耶稣怎么说？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跟夏娃就完全不一样。夏娃的反应是什么呢？是说，哎，神是不是真的这样说过？神好像说不许摸，不许看。那主耶稣直接就是对撒旦的一个反应，他说你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更大的方法，更大的试探，就是用世界上的荣华。撒旦的工作在前面两个对主失败了之后，他就用第三个方法。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旷野里面有这样长的时间与撒旦的征战，撒旦他的确是有给他神给他的无论是地位也好，能力也好，权柄也好，神给撒旦。那么撒旦他说他世界上一切的荣华都在他手里，教会的书信里面也很清楚提到，他就是这世界的王，这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中，所以空中的权柄掌握幽暗的世界就是撒旦。如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等于是在他的权柄之下，在他的势力范围之下，这是撒旦他现在在这个地上的。那么他对耶稣说，你如果拜我，我就把世上一切的荣华都给你。我们很清楚知道主耶稣对他说的答案，说当拜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句话 我们知道很主耶稣说起来好像很轻松，但是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试探的时候就不容易这么过去，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包括什么呢？我们再把这个东西简单再分一分，比如说第一件事情就是马门。圣经上说人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什么？就是马尼，就是钱财。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不是说是财富啊，不是说是神所供应的东西，而是讲到钱财。人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钱财。这个世界上的荣华有很多，钱财是其中的一项。我们可以稍微读一点圣经啊，现在来请我们大家翻开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请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段话。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我们没有带什么到这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好，在这里头给我们看见钱财本身，我们可以把它派在不同的用场上，但是如果有对钱财的爱，这就叫做贪财了。在第十节，对钱财的爱就是万恶之根，可以被引诱离了真道。我曾经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富有？可能很多有钱的人不认为自己富有，但可能也有很多钱不多的人仍然觉得自己富有。所谓的富有，就是你对钱财的态度。那么在这里头，我们看见不单是我们自己有一个要去克服钱财对我们吸引力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以外，还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撒旦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攻击我们。今天他会给我们制造一个假象，让我们觉得我们有这个需要，我们有这个很大的需要，各方面不同的需要，所以就觉得我要去来满足这个需要，要去做事情，要去用一些方法来满足我们的这个需要。这是撒旦的一个攻击。撒旦就会，我们知道撒旦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是控告者，他是欺骗者，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鬼王啊，他是一切的污鬼的头领。那么他制造什么样的假象呢？在约伯记里面就可以看见，他有很多的灾难来攻击人，甚至在历代志第上，我们简单提一提，不去细看，也用激动大卫的心让他去数点人数，后来大卫就遭了灾。那么同样在新约里面，撒旦一样可以用各种的假象来带领我们去追寻他，去满足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追求。但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了对这个世界的追求，我们就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就让我们离开神。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十五节和第十七节，这个就是讲到世界的问题。 世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他用这个世界很上面很多的东西。我们刚才举了第一个例子是讲到马门，第二个例子就是地位啊，这个也是世界上的东西，他可以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无论是社会地位也好，或者名誉也好等等，来吸引我们去追求这个东西，甚至可能用人的所谓的虚荣，用人的这种骄傲啊，用人的魂里面的感情啊，来攻击我们啊。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基督徒，他做了一些事情，是地上的事情，或者说我们说是世界上的事情。那么在做这些事情之后呢，就会有他的周围的人来攻击他，说你怎么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这是不对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攻击他。那么这个人呢，他感情上就先受不了，但后来他马上就有一个态度，他知道这个攻击不单是从那个弟兄来的，或者说周围的那个人来的，而是后面有撒旦的攻击，所以他马上就伏在神的面前。当有人这样同样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可以伏在神的面前。那个弟兄他说，我实际上的人比你说的那个还要坏上千倍，这是他对自己的认识。别人说他坏不要紧，他自己知道他比人说的那个坏还要更坏。其实撒旦用那个人的口来攻击他，但是如果人要动了感情，就一定要争辩，在这种争辩当中，我们就会陷在撒旦的攻击里面去。因为撒旦非常的狡猾，当我们要去据理力争的时候，当我们的思想要去发动的时候，就正是我们的魂要脱离我们的灵独立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顺服灵的带领，而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感情去应对别人的攻击，去应对别人的辱骂，去应对别人的指责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魂要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往是我们要去与撒旦开始征战的时候。这种征战不是我们能得胜的方法，这种征战是要我们变成魂独立的人的一个开始。这是撒旦用的方法，他用人的骄傲，用马门啊，还有一个就是用社会的地位，用所谓的名誉来欺骗人。那么甚至我们不说在公司里也好，或者说在学校里也好，不说这些事情，甚至在教会里面仍然有这种所谓的虚荣，有这种所谓的好像看上去像是有的这么一种东西，叫做地位，属灵地位。但是这些东西呢，主耶稣讲的很清楚的有两段话，还有保罗讲的一段话，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七节，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讲到所谓的地位是什么。这段话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如果撒旦用地位来吸引我们，来诱惑我们，来欺骗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主耶稣的话来告诉撒旦，在我来看什么叫做地位。这三句话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有治理他们的，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必做你们的仆人。好，什么叫地位？就是仆人，就是服侍人。你在家里头可能是一个丈夫啊，或者是一个妻子，你在家里头可能有一个很高的地位，但是你知道这个丈夫的地位应当是服侍妻子，这个妻子的地位应当是服侍丈夫。 所以不是说有权柄管辖，就像彼得他在彼得书信里面说，我这做长老的奉劝你们要亲自做群羊的榜样。做榜样就是服侍，就是我要怎么去服侍别人，这个不是管辖。他说他自己是做长老的，不去管辖别人。我们今天有权柄管辖的时候，千万不能去管辖。这个是关于地位的认识。那么主耶稣讲的第二段话就是有一个师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23章，稍微往后翻过两页，有一个父，有一个夫子，第八节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的第23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中间，拉比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夫子，就是老师啊。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所以在这里头，就是我们要把这地上的所谓的名誉或者头衔看得很淡，甚至是不去看他们。现在地上，在这个世界里面，人都愿意把这个师尊的称呼摆得很高啊，很多的师啊，教师就不用说了，还有什么工程师、医师、会计师啊，甚至是什么入殓师，什么都是师尊。一有了师，就好像是受尊敬的。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说，你们不要去接受这个师尊的称呼，因为你们只有一位师父，这位师父是谁？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你们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这个尤其在天主教的这种环境当中很清楚，他们动辄就是 father。我们知道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有神父，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父，但是不要称父，不要教有这个教父。我想呢，在这里头主耶稣他的话的意思是让我们眼睛看神，定睛望天，不要看地上的东西，不要看地位上的东西，甚至可能是血缘里面的东西，传统里面的东西。你们中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你们只有一位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谁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是神所谓的黄金原则，自高的必降卑，自卑的必升高。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不配的，我们觉得我们是战战兢兢的，我们觉得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实际上是做给神看的，这就是自卑的。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今天越是觉得不是表现出来，而是真的觉得我们是不配的，是低微的，像保罗他说的，他是好像万人中的渣滓，世界把他也看成像粪土，当然他也把世界看成是粪土。那这样的人，神就要把他升高，是在神的眼前有一个地位，那个地位的升高是这地上的地位不能比拟的。这是关于地位。那么保罗他在腓立比书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你们要看众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就是一个有爱的教会里面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看个人比自己强，而且不单顾自己的事，还要顾别人的事。像我们中间就有很多愿意开车子接送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呀，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去不光顾自己的事情，也顾别人的事情，愿意服侍别人。只有这样的一种服侍，才能不受撒旦的攻击。因为撒旦的攻击非常简单，连那么属灵的彼得他刚刚在主耶稣面前说，主耶稣问大家一个问题，说他们有人说我是先知，你们怎么看？ 那么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马上就表扬他，他说西门巴约拿，你说这话是神叫你说的。他非常认识神，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耶稣这个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不是普通的人，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他刚被耶稣表扬之后，马上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要去受死钉十字架，彼得就说你千万不可以去。这实际上是撒旦的工作，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主耶稣对彼得的这个态度，他说撒旦你躲我后面去。我们看见在这里头有一个征战，就是十字架，就是当我们去体贴自己的生活上的需要也好，魂里面的需要也好，或者是世界里面的荣耀也好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回避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羞耻，就是苦难，就是要让人受伤害。但是在神的原则里面，一切的荣耀尊贵离不开苦难。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地方来看这件事情，在罗马书第五章就很清楚，他是这样说，在罗马书第五章，苦难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原则，你必须要经历苦难才能有忍耐，才能有老练，才能有盼望。而且从一些世界上的被造物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原则。比如说钻石，它要承受高压高温，这个碳很不值钱的碳才能变成坚硬无比又美丽耀眼的钻石。再比如说香膏，有一种叫做非常名贵的香膏，叫做拿达香膏。这种香膏它必须要受刀削，从那个树上削割开，然后从那个树上流出来的这种液，经过锤炼，经过炼，才能炼制成这种香膏。还有例子像珍珠，我们都知道珍珠也是必须要受伤，一个蚌它的肉被割流血，有一个沙子进去，经过长时间很多很多年，这颗沙子，这个受伤的伤口，这颗使蚌几乎要痛苦的死掉的东西，就变成了无价之宝。我们看见神的原则是一定要让人经历苦难才能得到荣耀，而撒旦刚好相反，撒旦的工作完全是让你不要去经历这些十字架上的工作，而是直接去得那些世界上的东西。所以必须我们要带进下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抵挡撒旦的话要住在主里面。要去抵挡撒旦，不住在主里面就容易随从肉体，不住在神的话里面就容易被神被撒旦的混淆的话所欺骗。只有我们去顺服圣灵的管理，一个人才能完完全全的成为一个像神样子的属灵人。我想我今天的交通就先到这里，然后有一点时间留给蒋弟兄补充一下。
接触，现在王耀弟兄做了一些交通，我想呢，稍微有一点点补充，稍微一点补充。那接着王耀弟兄交通的是魔鬼、撒旦、 这个去工作，那么我在黑板上来把这个写一下。
刚剪了纸巾，
我来。
我们经常说到，一个就是魔鬼。这是傻蛋，啊，经常用的是这两个。那么魔鬼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控告，它就是控告。所以它的意思一说魔鬼，就是跟控告有关系，它常常会控告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控告我们。这是一个，比方说我明明我在主的面前认了罪了，那么他常常会控告我，就说你这个罪还在，你现在发生这件事情啊，就是你那个罪，你犯了那个罪，所以今天就有个报应来了。那你说我已经认了罪了嘛？圣经上不是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其实是信实的公义的，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我的罪都赦免了。他就常常把这些东西来提醒我们，来控告我们。撒旦这个意思就是敌人，都是说的他。什么时候说他是魔鬼呢？就是说他要控告人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他跟弟兄姊妹之间控告，他可以控告我，他可以给我讲，哎，你看那他今天那个弟兄说一句话，是针对你的，好不好？那就糟糕了。两夫妻，哎呀，刚刚讲，你看你那个丈夫今天说的这句话，那就是针对你的，这个控告起来，好不好？他是一个控告。还有一个呢，就是抵挡。一说到撒旦，就是抵挡。他抵挡谁？他抵挡神啊，他是抵挡神的。好，刚刚王亚弟兄也讲了，这个魔鬼也好，撒旦也好，他是怎么有怎么来的？他就引用了以西结书28章，他是很早神就创造了一批天使，创造了一批天使，还没有到我们人类以前。就已经创造了一批天使，天使那就很多了，数目很多。天使里面有一类的天使，有一类的天使叫做基督本，有一类的天使叫什么？不是一个天使叫基督本，有一类的天使叫做基督本。基督本的意思就是保卫者，有一类的天使叫基督本，基督本就是保卫者的意思。这一类保卫者就很多，其中我们所说的这个魔鬼撒旦，他原来就是基督本，神造的时候他就是保卫者，他原来在天上，这个启示录说28章，在天上的伊甸园里面，他是保卫约柜的，保卫的。后来他因为犯罪了，他和神中间他就抵挡神了，所以神就不要他做保卫者了，他就不能够再保卫了，所以就把他从天上驱除了，天上的伊甸园里面把他驱除下来了。
所以他现在可以在哪里呢？可以在地上到处行走。地上不是圣经上讲吗？魔鬼吼叫，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怎么样游行吗？他现在在地上遍地游行，他可以。但是我们看不见他，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他，为什么？因为天使圣经里告诉我们，天使是灵，天使都是灵。灵我们是用眼睛看不见，天使是灵，它可以到处游行。我们这个房间里它可以来，外面它可以去，甚至于它还可以上了天，但是不能够长期在天上，因为它已经不能做保卫者了，把它赶下来。那么创世纪，刚王瑶弟兄讲到创世纪，创世纪就是说，因为神开始创造了一批天使，这一批天使里面有一个保卫者，就是后来堕落成魔鬼撒旦的。当时他这个保卫者啊，他是受了膏，基路伯，就是这个基路伯是受了膏。什么受膏呢？神就给他一定的职位了，受膏就给他一定的职位。所以他在天上的伊甸园，天上的伊甸园不是地上的。伊甸园里面他是保卫者，他受膏了，所以受膏呢，有人就认为他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天使长。实际上圣经里没有用对他用天使长这个名字，只是说是他是受膏的基路伯。那么亚当犯罪以后，创世纪第三章不是要保卫那个生命树吗？上面也是基路伯来保卫，但是不是他，因为有一批的天使都是基路伯，好不好？是别的天使来保卫，不是他来保卫。那么现在我们这里是说的就是魔鬼的来源，不是这样一个来源。那么因为天使犯罪了，神开始创造没有人类，神是创造这个宇宙是要天使来管理这个宇宙，后来这个宇宙啊，管理的这个天使受膏的这个天使他犯罪了，神就不要他来管理了，神就不因为就不要这个天使来管理了，不要天使管理了，神就创造人了，神就创造人了。那我们的祖先亚当就出来了，那么神就要亚当来管理了。所以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亚当以后，就把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鱼，什么都交给谁管理啊？亚当来管理，要人来管理了，不要天使来管理了。所以从亚当开始，那就是人类要管理这个地了，这是神做的。但是人要管理这个地，那么这个魔鬼这个撒旦他不服气啊，他所以他说原来这是交给我管的，现在交给你们去管了，他不服气的。所以一个不服气，他就一定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抵挡神的工作。他说你要人来管理吗？好了，我就要使人犯罪不听你的话。你看这是他做的工作，他就要使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使人犯罪，这是他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当人犯了罪以后，他又去控告人，又到神面前去控告啊！你看这个人啊，你要选他来管理，他管理不好，实际上是他引诱了人犯罪。好，所以这里呢，就给我们讲，人类的犯罪的开始，不是亚当夏娃想犯罪，而是魔鬼给撒旦怎么样了，去引诱了他。那么今天魔鬼撒旦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祖先亚当已经过去了，对我们现在世界上的我们生下的这些人，他还有没有影响啊？一样的影响。 啊，所以王阳明就讲了，他会有很多的东西来引诱我们，啊，引诱我们。那么他的引诱我们，主要，我们来神造我们人呢，就是我们这个人类，我们每一个人，圣经里告诉我们都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身体，第二个就是我们除了身体以外，我们还有思想、感情、意志。这个圣经里把它叫做魂，除了以外还有灵。所以我们人有三个部分，每一个人都有这三个部分。第一个，我们有身体，魔鬼可以引诱我的身体，引诱我的眼睛去看，引诱我的耳朵去听。你看我们这些青年人不是 喜欢听，有个电脑上很多可以不好听的他要去听，不该看的他要去看，看到没有，他就会引诱你我们的眼睛耳朵啊，鼻子嘴巴，不该说的我去说，不可以他就引诱我的身体啊，那个身体就有很多的功用了，身体有很多的功用，比方眼睛有 眼睛的功用，耳朵有耳朵的功用，口有口的功用，啊，鼻子也有鼻子功用，手脚也有手脚的功用，都有。它可以引诱我们身体。那么王亚弟兄刚刚讲了，那么他可以用世界上的很多东西来引诱我们。那么很多世界的东西是我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得见的，都可以引诱我们，这是第一个对我身体的引诱。另外一个引诱就是对我的思想感情的意志的引诱，对我魂的引诱。所以他刚刚举了创世纪第三章，夏娃引诱他的眼睛去看，引诱他的思想就去想。那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世界上的人都是要用眼睛看了，思想就要去想了。比方在中国大陆，你看看人家住的那种房子啊，哇，那是洋房哦，对不对？那么怎么舒服，怎么好，你看了别人的了，你想不想，你思想就要想了，我可不可以搞一栋甚至比他那个还好。你看你的思想马上动了，动了你的感情就要动了，我盖什么样式的啊？那个房子是什么样式的，盖在什么地方，你都要选择环境了啊。这个思想感情，然后你的意志就动了。所以魔鬼会试探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身体对这个都要试探。但是魔鬼能不能够试探我们的灵呢？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灵是神吹了一口气，所以这个灵是从神来的，灵里面也有一些功用，比方灵里面有敬拜神的功用，灵可以直接知道神的旨意，有直觉的功用。我们灵里面还有一个良心的功用，这都是好的，我们人里面的良心这些功用都是很好的，但是魔鬼啊，可以借助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使我们的良心，使我们对神的敬拜都发生摇动改变啊，良心发生改变。 这个举个例来讲，这个在学校里的学生啊，考试了，这个题目啊，他坐在那里做不起了，哎呀，怎么办？就想看看旁边那个人的，前面的看看，你看到没有？这个魔鬼就会引诱你了，偷看别人的卷子是不是能不能够回答啊？这是一种引诱的方法，运用你的思想感情意识。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比方说钱财方面的引诱，有一个人，他因为上公共汽车不小心，皮包就给小偷爬走了，就是里面有钱了，哎，他总是心里想不开，我应该怎么办？哎，有一天，忽然在一个走路的时候，在一个草丛里面，脚一下踢到一个东西，一看是别人丢的皮包，打开一看，里头也有钱。哎，他说这个钱正好补我丢的钱，还不够，还差一点。你想啊，这个钱是别人的皮包的钱，怎么可以抵你的钱呢？这是两回事情嘛。啊，这个良心就昧了。啊，这个是什么？怎么会有这种思想呢？这是魔鬼的作为。啊，就是我们昧了良心。所以你看中国大陆这个习近平现在在清理好多东西啊，那都是怎么样贪污了。为什么？都是昧了良心。啊，这一个就是魔鬼做的。这些都是好的，他可以把你这些东西给你磨杀了，或者标准给你降低了。所以今天魔鬼在我们每一个地上的人的身上都在做工，使我们犯罪。他怎么来引诱我们？引诱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今天王耀弟兄说了马太福音第四章，撒旦来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啊，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是用的魔鬼来试探。那么试探主耶稣，一个就是把石头变成食物啊，王耀弟兄说是变成馒头，但是原文这个字呢，它是饼的意思，把石头变成饼。因为当时在罗马时代，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他们那个希腊人他们都不做馒头的，是做饼，所以原文呢它是做的饼，希腊文叫 Arthos， 那么我们英文呢叫做 bread， 把它翻成 bread 就是面包，好不好？就还主耶稣把石头变成面包，原来你没有东西吃的变面包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变嘛，你看就是试探他了。啊，试探主耶稣的思想，对不对？你可以来变。如果主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你怕我不能变吗？我马上把这个石头变给你看一看，这就上当了。啊，这就上当了。所以魔鬼会用很多办法来试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今天对于世界上的人是这样，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什么不同啊？我们跟世界的人有什么不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一定是相信你自己是有罪的，一定是相信我是有罪的，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基督徒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首先要承认我是有罪的。第二个，你的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钉十字架是担当了我的罪。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到主耶稣的殿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同时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向他认罪悔改，然后接受他做救主。当你接受他做救主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就一定有永生了，就有永远的生命，这是永远的，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从父母来的生命只有几十年，好的一百年， 甚至说最多到120年都要死。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神就给你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叫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死，在我们里面，不是我的身体不死，这个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在里面。神的永远的生命进来，如果神的生命进来了，就一定有神的性情。每一种生命，世界上每一种的生命都有它的性情。举个例来讲，蚊虫、蚊子，它是一种生命，它就有一个性情，它总是要跑到你身上来怎么样，叮你、咬你、吃你的血，这就是它的生命的性情。老鼠它有它生命的性情，它只要到你家里来，什么东西它想咬，就是它有一个生命的游戏。有生命就有一个性情，每一种的生命都有性情。那我们来看，神的生命一进来以后，我们每个基督徒就有神的性情在里头。所以基督徒如果你说了谎话，你里面就觉得什么呀，不平安，你就觉得不平安。这个两个青年到我的家里去，他们是同学，一个是基督徒，一个青年不是基督徒。那个不是基督徒的这个青年到我家里来的时候，看我桌子上什么相片啊，拿着就看，拿着就看。但是那个基督徒他不敢动，因为他没有得到这个允许。他除非是说，我可不可以看啊？你的电话我可不可以用啊？那个非基督徒就是说，电话也拿来用，什么东西他都可以翻。这两个完全不同了，就是我们基督徒有神的性情，很多话是我们不能讲的，很多事我是不敢做的，因为有神的性情，因为有神的生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基督徒里面还有圣灵住进来了。你是基督徒，你一定有圣灵住进来，圣灵就会在你的里面谴责你，你刚刚这句话说了平安，你这件事你不该做。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要指教我们。你看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这两个就不同了。如果是非基督徒，什么事情魔鬼一引诱他，他马上就听了，他的思想感情意识怎么样就听了。那魔鬼如果要引诱基督徒，基督徒就要考虑了，我能不能够这样做。最近就是昨天啊，我接到一封电邮，从中国发来的，是一个基督徒发给我的。这个基督徒是一个青年人，他自己办了一个公司，但是他和一个非基督徒两个合伙做的一个软件公司，是推广帮人家推广一个软件。他大概半年以前他就问我，他就觉得跟那个不信主的人两个合伙做一个公司，总是觉得不平安。他说有没有圣经根据说一个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可不可以合在一起。那么我就把圣经的一句话告诉他，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他觉得这句话很对，他就要跟这个人分开，这个那个人就不跟他分开。但是最近呢，他说了很多次那个人要分开，但是那个人呢，原来投资5万块钱人民币，现在要分开了，那个人要给他要20万人民币。他说我这么几年了，我赚了，你这个公司赚了钱了，你要给我20万。但是他自己啊，这个公司没有那么多钱人民币，怎么办？他发个电邮给我，讲你说怎么办。他说我可以喊会计作假，向政府去贷款，就说我这个公司这几年赚了多少万，赚了多少万，实际上这是没有，没有那么多。这是我现在还不出20万，我可不可以去作假？做，你叫我的会计去作假？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个叫基督徒。如果非基督徒，那个可以作假，基督徒不能作假。那他说我不能作假，我怎么办？你看看， 好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同了，它里面有什么？有圣灵了，有永生了，里面有神的生命了，有神的性情了，所以很多事情他不能做的，所以你不知道我有很多事情不能做。那个我的同班同学，我的中学的同班同学，现在在国内做大官的多得很。那么这些人呢，贪不贪污我不知道，发没发财我不知道，总之他们住的房子洋房比我大，住的房子比我大，钱比我多，他们进出都是前后警车开路嘛。他没有做官以前，没有当部长以前，我这些同学跟他还可以通电话，部长一当了电话通不了了，你去秘书接电话，你是谁啊？你打来做什么？找谁啊？好，我就说我是同学，同学你留个电话，我要他服你，我把电话留了根本就不会服你，好吧，一个秘书不会把我的电话登到书上啊。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就看人的路都不同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还要见主的面，因此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有圣灵在里面，有永生在里面，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是不同的。因此很多撒旦来试探我们的时候，试探你的思想，试探感情意志的时候，要回到主的面前去，就问主，主啊，我能不能够做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够做。就像那我说他发个电邮要会计做假账可不可以，主啊，他要问主，圣经里告诉我们不能做啊。这就是基督徒不同。所以魔鬼今天要来试探我们，撒旦要来试探我们，使我们犯罪的时候，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的就不同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要抵挡魔鬼啊，要抵挡魔鬼，这是雅各书第四章，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会离开我们逃跑。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今天基督徒可以胜过魔鬼，好不好？他会试探我们，他拿马门来试探我们，钱财来试探我们，那世界很多东西名誉地位来试探我们，我们可以胜过他，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好吧。好，我想我今天就把王耀弟兄他讲的我就补充一些。好，那么弟兄姊妹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要问的问题啊？如果有问题，
我有两个问题。
好，
就是如果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让人来管，是不是只管在伊甸园的范围，也包括外面吗？
那么，创世纪的第一章就讲，他要管理天空的鸟，对不对？地上的走兽，当时的这个伊甸园的话。实际上他的管伊甸园，当时的伊甸园应该是很大的，好不好？最后你看伊甸园里头有四条河啊，那是很大的，那条河呢包括了我现在伊拉克的范围都在里面，好不好？当时是很大的，天上的天空的鸟，还有一个鱼都要管，好不好？不是那个园里一个草地或者那一片不只是，
那么伊甸园以外呢？
当时的伊甸园，伊甸园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快乐的意思，所以这个伊甸园以外还有什么？那我们看神当时让亚当来管理嘛，伊甸园是相当的大，那么伊甸园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相信是有的啊，那个地方是应该是魔鬼所控制的范围了，那就不是神控制的范围。魔鬼他还在地上游行吗？
那另外，既然神已经想把这个伊甸园或者这个地交给人来管，那神他也还没有除去这个撒旦的权利，但他一定知道撒旦肯定要对着干的，那他神那个时候还没有计划。耶稣主耶稣来，那么单单靠人的能力，他怎么能够抵挡得了这个魔鬼？
好， 现在就是说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一个叫分别善恶知识树，还有一个叫做生命树。生命树是代表神的生命，亚当被造的时候还没有神的生命，所以神就要他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但是从现在来看，亚当没有吃，如果吃了以后就不能够把生命树用基督来保护他，是说免得他又吃这生命树的果子吃。如果亚当当时是折了生命树的果子吃了，那就对了，好不好？那就有神的生命了嘛。因为他没有得到神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呢要把生命树的果子要给我们，我们就是，好不好？他这样说，好吧？
好吧，那就这
样。我提个建议
啊。
讲的时候讲到的时候啊，如果不需要在黑板上写字，那就希望你坐下来讲。因为啊，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还不知道，讲的时候我听说啊，有高血压、啊，还有心脏病，是不是啊？这两个是大的毛病，如果太累了，容易发病，一发病可是大事了。
好，谢谢您。谢谢。
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吧。我们还是请全良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